时代在走，税务要懂。EY 税务轻松聊，剖析台湾最新税务法规，探索国际税务脉动。跟着 EY 税务轻松聊，轻轻松松掌握税务大小事。
嗨，大家好，欢迎来到 EY 税务轻松聊，我是安永联合会计师事务所税务服务部经理谢承富阿富。今天一起在线上要陪大家轻松聊的还有我们的孙孝文职业会计师。
大家好，我是职业会计师孙孝文 Jimmy。 阿富，我们今天准备什么样子的议题跟听众分享呢？
好，在进入今天的主题之前，我想最近大家可能都有注意到一则很热门的重磅新闻。今年2023年5月4号美国两党的成员一同端出了一个叫做台湾 Tax Agreement Act of 2023。有些人认为这个法案的出现似乎提高了台美租税协定签订的可能性哦。而这个对于经营跨国集团的台商而言啊，如果台美之间有签订这个租税协定，那租税协定中不论是对于常设机构的保护或是对股利利息权利金所订定的上限税率，不仅能够对跨国集团在特定的税务议题上提供保障，更有机会能够降低跨国集团的税务负担哦。
的确是哦，大家也都知道，现行美国股利汇出的扣缴税率是 30%， 就像跟全世界大部分的国家相比，也是一个相当高的扣缴税率啊。因此如果有一位台商全资投资了一个美国子公司，这间美国子公司努力经营了一整年所创造的利润，在依法缴完州税联邦税之后召开董事会，想要把这个经营成果透过股利分配给台湾的母公司的时候，这笔股利呢就必须要先缴纳 30% 的股利扣缴税率才可以汇出去哦。这对许多跨国公司的总部而言，光是想到要运用美国子公司的盈余进行其他投资之前，要先面对这样子一个相当沉重的资金成本，有一些管理阶层其实就放弃了这个想法。但是如果能够适用台美租税协定的话，对这些跨国企业而言绝对是一个好消息哦。对了阿富啊，目前有跟美国签有租税协定的亚洲国家有哪些呢？也麻烦你跟听众分享一下他们在租税协定中一些股利上限的税率大概又是多少。
好的，那我们就以大家比较常听到的东亚国家而言，中国、日本、韩国都已经跟美国签订了租税协定，然后依持股比例的不同，股利的上限税率大概都落在 5-10% 之间。另外啊，依照财政部公布的资料，截至今日台湾企业可以适用的全面所得税协定已经有34个了。这边要特别提醒正在收听节目的听众，在汇出股利利息权利金给海外的母公司或是投资人前，一定要到财政部的网站或是联络安永的专业团队，了解资金的受益人所在的租税管辖区是否与台湾签订有租税协定，以免忘记适用租税协定的上限税率，而使得海外母公司或投资人只能抵扣部分台湾所扣缴的扣缴税哦。
没错，由于许多的国家都有类似台湾这种海外税额扣抵的规定，协助纳税义务人降低跨国交易所产生的这样双重课税的影响。但是哦，使用海外税额扣抵哦，也是有一些要注意的地方。以台湾为例哦，用于扣抵台湾所得税的海外税额扣抵不能高于台湾的所得税额。其次，依据所得税协定查核准则第36条，当这个股利汇出方与接收方有签订租税协定的时候，受益方的最高能扣抵的股利扣缴税哦，不再是汇出方的所得税法所订定的股利扣缴税率哦，而是租税协定里面所订定的优惠税率。举例来说，台湾有许多的日商企业，当这个日商企业将股利汇回到日本母公司的时候，他如果忘记使用这个租税协定的优惠税率 10%，而是采用所得税法所订定的扣缴税率 21%， 那日本母公司就这个扣抵的上限还是只有 10% 哦，在这个过程之中就有 11% 的税额就被双重课税了哦。阿富，我们最近不是也跟一些客户有分享该怎么去适用这个股利租税协定的优惠税率的程序吗？这边也帮我们跟听众分享一下哦。
没问题，要适用租税协定的优惠税率啊，扣缴义务人必须要先准备好几份文件。以股利分配为例，扣缴义务人呢，就是这个股利的支付方，必须要填妥适用所得税协定上限税率的申报书，然后也要准备好包含决议分配股利的董事会会议记录，还有股利发放的计算表。而股利的受益人，也就是收到股利的投资方，就必须要备妥 股权持有证明、填妥受益人所有人证明，以及跟居住地或注册地的税局申请居住者证明。在准备好这些文件后，支付股利给海外投资人的时候，就可以使用租税协定的上限税率进行扣缴，然后在扣缴的10日内将扣缴证明、支付凭单以及所得税协定等相关申请书表一起送到辖区的稽征所。这个时候有一个小 撇步 啊，扣缴义务人可以将刚刚提到的文件多影印一份，然后送件的时候请税局在这影印本上面也盖上收件章作为留底之用。但是 Jimmy， 我想有些听众听到这边可能就有点担心哦，因为他们可能也曾经忘记适用租税协定的上限税率，就把股利利息权利金汇出去，那这个状况应该怎么办呢？
是的，如果真的有这种情况，真的要赶快确认一下哦。这笔扣缴税额支付的日期是不是还在5年之内？如果是的话，请赶快联络你们的税务顾问哦。因为依据所得税协定查核准则规定哦，第34条它有讲到，他方缔约国的居住者取得所得税法第88条规定扣缴范围的所得，以依据各类所得扣缴税率标准课税者，得由所得人或扣缴义务人自缴纳之日起5年之内减负相关规定的证明文件啊，还有扣缴凭单，向原受理扣缴申报的税捐稽征机关办理退还易缴的这些税款哦。法条确实稍微绕口了一点哦，但是简单的来说就是说，如果当初扣缴的时候使用的税率是可以使用租税协定的上限税率，但是我们却误用了各类所得扣缴税率标准的标准税率的话，只要在扣缴税款支付日的5年之内，还是可以备妥相关的文件跟税局去申请退税的哦。这个部分我们这几年都有在协助客户进行退税的申请，也实际都陆续收到了税局的退税咯。
说到这边呢，就不得不提台湾早年因为政府政策的关系没有办法直接投资中国大陆，所以许多的公司都透过设立境外控股公司对大陆进行投资，而透过境外控股公司投资海外子公司似乎就成为了一种海外投资的公式。许多台商不论是投资哪一个国家，都会先架上一层控股公司。而每次聊到租税协定，我们很常被客户问到一个问题，如果集团里面的台湾公司是透过境外控股公司去间接投资日本，这样的架构下，日本子公司会给台湾的股利还可以适用租税协定的上限税率吗？
这确实是很常见的问题哦。许多台商的投资架构之中，集团中的台湾公司往往都会透过境外控股公司全资投资日本的子公司或者是其他国的这个子公司哦。也就是说，境外公司是日本公司的唯一股东，这样在分配股利的时候啊，日本子公司自然也只能分配给境外公司，台湾公司也只能是境外公司收到股利。因此实际上台湾并没有直接收到来自日本的股利，所以无法适用租税协定的上限税率。此外，这个架构甚至连日本子公司汇出股利的扣缴税啊，因为多了这一层境外控股公司，导致台湾的母公司没有办法将其作为海外税额扣抵的使用，这也造就了许多台湾跨国企业必须要承担双重课税的经典案例哦。另外，我们再回到台美租税协定，中日韩以及荷兰等这些国家在与美国所签订的租税协定之中，都有所谓的 Limitation of Benefit， 也就是所谓的 LOB 条款。这个条款是为了避免有人刻意透过某个与美国有租税协定的国家来设立控股公司，而这个控股公司并没有聘请员工，也没有其他的功能，也就是说没有实质营运的意思，纯粹是为了利用与美国之间的租税协定来降低整个集团的有效税率而成立的。所以如果是想要透过荷兰投资美国，并适用荷兰与美国之间的租税协定来降低税负成本的听众，要仔细的看租税协定里面的 LOB 条款，确定公司可以符合规定，避免白忙一场哦。
是啊，所以跨国公司的管理层不论是在租税协定的适用或是投资架构的规划上，都建议定期检视跟确认，因为在过去的时空背景之下所做的规划，或许在现在的税务环境中已经不是最佳的解决方案了。有时候当一个过去的规划已经完成了它的阶段性任务，就是时候来跟税务顾问聊聊，说不定集团的税务成本还有能够再改善的空间哦。我想今天时间也差不多了，如果想更进一步了解更多有关集团投资架构或是租税协定的议题，欢迎与安永联系。EY税务轻松聊，我们下礼拜一见，拜拜，
拜拜。